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，
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
万峰博士。
主啊，
扫罗为何要找女巫？生命为何总是受苦？能不能吃血吃祭物？
为你拨开信仰迷雾，解答疑难寻找出路。主啊，救救
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，我是万峰，
我是童真。
哎，今天呢我们收到蜡烛的一个问题或者提醒。
什么问题？
他就说呢，我刚刚听到开始的那个音频救救我，那个呢就其他还可以接受，就是那个好像京剧的那个声音呢，好像连续剧聊斋里头的那些插入的音乐。万峰老师，你能不能改得稍微柔和一点？你不能单单照顾年轻人，也得照顾中老年的朋友。那个怪怪的音乐，救救我，会把人吓跑的，会影响节目的收听率。
万峰老师，你怎么回答他呢？
我就昨天晚上，
你会改吗？
我昨天晚上回家，我真的想改，
你改
我真的想改。然后发现了两件事情。
发现了什么呢？
第一是我系统升级了，然后呢我
改
不了旧的那个档案，第一个。第二个我太累了，之后就睡着。
第三个
没有了，就两个接口而已
啊。第三个是我觉得很好听
啊。你看起来是中老年呢。
哦，我是年轻人呢。那就如果按照我们蜡烛的讲法呢，我是年轻人，我觉得那个哇，那个尖叫声美妙的不得了。可能我没有听过聊斋他们的东西吧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声音好美妙，因为童真发不了，他们发得了。
好吧，
而且发起来的很好听
啊。我其实呢设计的时候呢专门挑一个京剧的一个女生来发出来的。
我觉得很好听啊。
这个是手搓的，不跟大会的那个大模型小教里一样，那个是自动生成的。我这个是手搓出来的一些的声音。
所以呢其实有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观感。哎，蜡烛好不好，你看看做一个调查，到底哪些人比较多，然后告诉我们那个结果，我们去改吧。
还好还有几个礼拜江临期，也是一个新的一年嘛。对不对？那可以想想啊，那我们新的一年要不要改，让我有时间的话。好，那现在先回答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。其他宗教信徒可以参与传福音吗？这个是 Benny 的问题。因为呢他说圣经说呢夫子，我看到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。
但是耶稣说不要禁止他，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。
对啊，那今天在教会里头呢，很多人对服事的弟兄姊妹呢有要求，例如呢要受洗才参与服事，例如我们良友电台有点要求的，就是呢你得洗礼才能够进来做那些哪怕是你觉得好像很卑微的事情，例如折叠那些信封啊，一些我们的通讯寄给我们的支持者啊，我们也得洗礼。
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
我们是不是比耶稣更严格呢？
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
怎么？
我以前呢，在另外一个部门做的时候呢，有爸爸带着他还未曾洗礼的儿子来，我们都接受他，因为他有爸爸看管。
哦，因为是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吗？
是啊，那个部门呢就接受他们两父子，儿子还未曾洗礼，但是我们都接受他。
哦，那个是一个特例，因为可能他的教会没有一个儿童洗礼，那所以呢就可能等他成年以后这样再安排，那个是特殊。但是呢我的角度是这样，如果当兵的话，你是当个活头兵，可能你也得是，第一你是国民，对不对？第二可能你也得受这个开枪的训练呢、啊、只是不是这么高强度而已。例如警察，你看有些警察呢有点胖，就坐在那个座位上面打文件。
他是
文职
的嘛，不
同。但是他也得体能训练呢、啊、也得做这个开枪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某一些岗位，哪怕是你觉得 根本不是这个要求，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事情，我觉得就是有要求。
嗯，要求是好的，但是有些时候呢，有一些例外的，所以我们不一定要这样做。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不要禁止他们呐，只要他们不是跟我们唱反调，那就可以啊。
那为什么能不能接纳一个不同信仰的人来传福音呢？
为什么不能呢？如果他说耶稣是主，那一定可以。
如果
他能够说吗？
如果
他说不出口啊。
有一个广播人，他读的那个声音很好听，那他来电台呢，就帮忙我来念圣经经文，那个行不行呢？
哦，他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生命力，因为读圣经呢，你没有生命力了，
他有播音的技巧
吗？也读不出来的，技巧也不行。我告诉你，也是秘密。其实呢，我们以前有一个广播员呢，他才信主不够两个星期，他就做了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，在读稿。哇，他觉得神很使用他，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了。我觉得只要他愿意读我们的东西，而且用心去读，可以给他做的。
嗯，我们有一个教会呢，也是挺开放的。他说传福音啊，这个事情呢，你得其中一个事情就是给一些还没有信的人呢，给他安排一些岗位。因为有岗位的时候呢，人是有责任心的，就会继续来。就是呢，他请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，就带孩子们去厕所啊，就来负责预备一些食物啊，这些是没有一些很重要的信仰技能的这些岗位，就派给他们做。然后他们呢每个礼拜都来，就建立了那个关系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要看每一个团体的要求不一样。如果你说我是警察，我是军队的，我肯定是需要他有一些条件，哪怕是做那个最卑微的事情。那但是如果你说，哎，我的那个团队呢，那个核心呢是为了轻轻松松啊，我们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的，可能你就在那个方面放宽了。
嗯，我们主要就是他不反对我们，而且呢做的东西跟我们信耶稣的没有两样，他好好的在服侍，可以接受的。
主啊，救救我！
5279的问题呢，他就说，怎么样可以摆脱假冒为善呢？就是呢，我也不想假冒为善，但是呢，我每次祷告呢，都是很在意别人的眼光。我祷告的时候呢，虽然说话，但是心里头不是想起神，而是身边一同祷告的人，就是不自觉的就会这样。我不敢真实的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因为担心人们内心的论断。那我怎么才能内心真实的敬畏神、爱神，而不是总是在意我自己外在的表现，在不自觉当中成为一个演员呢？我真的想变好啊。
那你就先承认你看自己看得太高了，你应该呢将神放大一点。其实呢，神是比我们大的嘛，我们不要把神缩小了。神有大能，我们就好好的做我们要做的。我们是小的，但是不要看得大太大，就是这样。
但是在教会的群体里头去祷告，很难是这样去表达嘛，因为教会的祷告的那些人呢，都好像很成熟啊，灵命祷告出来呢，都是那些属灵术语呢，blah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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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赞美人，慈慈爱，三位一体，天父、圣子、圣灵那样。
哎，那你要学的就是，不需要给他们打倒，其实他们也不是打倒你，是他们的属灵光景是这样的表达。你呢，只要小心的将你要祷告的讲出来，很真诚的讲出来，简简单单的讲出来，不要太复杂，也不要用那么属灵的名词，将你心想到的就告诉神。还有你为教会祷告，会牧者祷告，就把他们交托给主，也不要说得太长， 简单的说就可以了。
我想跟你说呢，那些呢抛出来很多属灵术语的那些祷告呢，大家都是祷告过就算了。但是呢，我最深刻的祷告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呢，有一次我在一个神父他带领我祷告，他带领是什么呢？哎呀，主啊，我很挂念那几个小屁孩，用粤语来说谁靓仔，他这样说，就是一个就是小屁孩，我很挂念这个 ABCDE 这几个人呢、啊、他就是呢很坏很烂，我很挂念他。主啊，他这样祷告，
嗯，
然后我就在想，哎，我们祷告可以说这样小屁孩吗？那样这么俗的话。但是这个是震撼我到今天十年多了，我还记得这次的祷告。所以呢，真诚的祷告呢，这个是很重要，哪怕你觉得没有属灵的那个术语，
我觉得可以这样真诚的祷告。但是在聚会里面呢，我就觉得应该休息一下，应该写得好一点。小孩可以吗？
他立刻
为什么要加个屁呢？
因为他祷告的时候说、啊、他们真的很讨厌他这样祷告，他很真诚的
跟说。这个是公开，如果是我们公开聚会的时候，我反对这样祷告的。其实如果我们在公开聚会有程序的，我们可不可以写好我们的祷文，我们读好它，然后呢用我们真诚的心来祷告呢？当然那个这个小屁孩呢，是如果我们平常祷告不是在聚会里面，我觉得可以接受。
我解释一下背景给你听。因为呢，那个神父呢就讲了这几个孩子的状况，分享了差不多15分钟，就讲他们怎么坏呀，怎么乱的那个关系、
嗯、
然后呢就一直都说，哎呀，这几个小屁孩怎么怎么，然后他在祷告里头呢就这样包裹起来。所以他是有一些的背景的。但是呢、
嗯、
我觉得万峰的角度呢，我也做很多的公道。我觉得公道呢、嗯、在意别人的眼光也是好事。就是说我每次的祷告的时候，我想到他们需要什么、
嗯、
怎样为他们祷告，怎样承托他们祷告，怎样我说的事情呢能够与他们同步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意别人眼光的好处。
嗯，在我们在意别人的眼光的时候，我们祷告呢就会恭敬一点，就是用词啊不会乱来。还有呢，我们的次序呢一步一步的讲，但是我们不需要用那些很美丽很伟大的措辞，我们只要将实在的事件交托给神就可以。譬如最近我有一个会友的妈妈，她患了大病，她要做手术，我去为她妈妈祷告都是讲一些很简单的，就是他做手术的时候求神保守他，让他心里平静，让他在过程里面医生他们做的顺序呢都做得好。
牧师
就很简单的，
做手术的时候睡着了怎么心里不平静呢？
哎，不是他们在面对手术的时候不平静
吗？好吧好吧，
他们不平静呢就会影响他们的心境，到他们麻醉之后呢、嗯、我不知道怎么样。结果呢，那个妈妈顺利的经过那个手术之后呢出来。
所以5279，我鼓励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假冒为善，而是呢你是想着别人的需要为他们祷告、
啊、
如果你真的很有压力就预先写好，这个也能帮助你、嗯、好，那今天呢我们大模型小教理就讲讲这个仆人到底应该怎么做。
教导仆婢和工人应该怎么做呢？
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
像曾经为心怀战惊，来听从主人的声音，不是为了讨人欢喜，怒是为真理而前行。甘心是丰富是入住，无论为诱惑是自主，心善必得主的赏。前的事不为虚名。 心深思，
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
每一步脚印他都看见，每一个努力神都纪念，为主而活，心不蒙尘，付出牺牲，服侍他人，服侍主人如服侍主，无论为有或是自主，心善必得主的赏赐，甘心侍奉，真心深思。
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
圣经中教导仆婢和工人应该怎么做呢？
我们回来，主啊救救我，这个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，是有童真牧师，也有万峰在这里，我们呢就一起分享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解答。那值班电工呢，他就问，出埃及记里头这个约柜不是里头存了一些玛纳吗、还有吗？现在
是这样讲哦，现在应该没有，起码没有人看过了，
核心是那个约柜都没有了。本来他就存了一些的玛纳进去，放进
约
柜，
在哪里也不知道啊，所以也就没有了。
对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约柜呢，有几个传说，一个呢就是被人拿走了嘛。那被人拿走了约柜以后找不着，但是有一个国家声称他们有这个约柜，现在还有着呢。你知道在哪里吗？
我不知道，
在埃塞俄比亚，
但是为什么
伊索比亚，
我。有没有拿出来展示呢？
当然不会给你了，对不对？
也不是啊，他有应该可以公开啊，让人可以参观啊，可以知道啊里面有什么。
这是圣物，怎么会让你去看呢？哎，但是你可以去旁边的那个卖手信的那些店，就买个模型回来。
那就给人欺骗了、恐怕。
但是里头有什么呢？我们真的不清楚，因为他一直不愿意开放 所以呢，就跟你说了啊。约柜这个事情呢，就是或者有或者没有，但是里头的玛纳呢，因为圣经里头说进了迦南地就没有再降了嘛，
对、
只是保存了一份就放在约柜里头、那理论上到今天呢已经是没有，
很难说、因为保存那个可能有的，但是谁知道是不是当天的玛纳呢
所以不知道，应该没有了。
主啊，救救我，主啊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
救救我。
来到小天使的问题了，他说耶西啊，旧约的大卫的爸爸有多少个儿子？那撒母耳记上呢，就说这个撒母耳找耶西的七个儿子，然后耶西就说还有一个在这个田地里头放羊。那历代志上呢，就说有七个儿子，到底是七个还是八个？
这个很难说，因为呢，当然可那个时候可能有七个加一个，但是有可能是死了。到后来再计数的时候呢，就七个也不一定，但是到底有多少个儿子是那么重要吗？
有，因为呢，七个儿子会不会是完全的数字呢？代表耶西的家就是这么完全呢？
所以呢，我们的听众朋友小天使呢就觉得，到底是七个还是八个？那是不是八个就不完整呢？
也有一个的理论，就是呢，如果七个加一个，在这个意义上面，就是哎，他以为是完全，但是原来神要在这个额外的孩子里头找到他的那个君王。那当然呢，如果你用七个儿子，就是大卫是这个完美的家庭的一个部分，这个都是一个符号的解读。但是这个是七个还是八个呢？我觉得是看那个作者的那个描述有点差异。
我觉得呢，七个或八个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核心的人物大卫。大卫是神选召的，就是这样。
还有你看圣经的家谱呢，我们今天经常用一些很科学的方法去描述它，其实它可能是隔代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很难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。例如我们经常提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那为啥我们不提以扫呢？不提其他的孩子呢？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孩子呢？以实玛利也不提呢？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核心的教义上面，例如这个部分耶西有多少个儿子呢？你看耶稣的家谱都是耶西生大卫，核心是这样。
其实呢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想要表达的，就把它讲出来。圣经主要是这样，主要的人物就会把它写出来，写得清楚一点。如果有些数字那些呢，他们当时的人哎，都是算了，
可能是
随意，这个不是很重要的，
有机会是随意。因为老实说，你看3000年前的文献，你硬来抓他，你啊，这个有没有科学验证啊？那个我就觉得你太严苛了。那个可能有些时候他们是口传的，所以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准确的那个数目的记载。那这个也受这个时代还有方法的限制啦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下一个问题。好，来到4767的问题，他说呢，这个启示录8章11节呢，有这个一颗心叫苦艾，众水的1/3变为苦艾，许多人因水变苦而死。那个阴沉苦艾是不是到底是什么东东啊？
他们其实是一些草木，这些他们属于蒿类。
蒿就是好像我们吃的糖蒿一样，都是很苦的了。
就是糖蒿就是那一类的植物而已，所以 也不需要太过去发掘它到底是什么。
它的符号就是这样，好像我们今天喝这个五星汁一样，都是苦，苦瓜汁，苦瓜汁
就是
苦。如果用今天的那个角度，就是这个就叫苦瓜了。许多人呢喝了这个苦瓜水以后呢就死了。可能你用现代的术语就是这样来讲，它都是一个比喻。好，抓紧了。好，现在请来大模型小教理，谈谈主人领导的责任。
大模型小教理，用音乐贴心的信仰鼓励。大模型小教理，让那天落的经历人
圣经中教导雇主和上司应该怎么做呢？
手中的鞭子
为何挥舞？
眼前的人
也是善徒。
同样的风吹过，
同样的路，
谁高谁低，
谁也能不的清楚。不偏待人，也不模糊。你我同尊敬一位主，他的眼中没有高低处，别用为下空的输入，用爱把心降落到实处。
圣经中教导雇主和上司应该怎么做呢？
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
千里如浪潮，一推一掌，心若刚硬，终会受伤。
敬重教导雇主和上司应该怎么做呢？
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礼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
最后一个部分呢，谈谈孩子信主的问题啊。0520呢，就是说家里头我一个人信主，家里小孩没信，怎么样让小孩也信主呢？我给他们讲过，他们不信。平日的呢，我也很少在家里头。
其实呢，主要的原因是你很少在家里，那你就买一些书给他们读吧。你出现的时候就跟他们分享，或者呢，请他们先读，有什么不明白呢？
我
读都不想读。你回来再讲故
事。能挡住你说不相信的，就是你都没办法了。简单来说，言传身教，你只有言传没用，只有身教。还有呢，另外呢，就是你要装备好你的信仰，解答他们的疑难。有些时候总有人有这个信仰的疑难的，在生命里头总有迷惑的时候的，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给他们合适的意见呢，肯定他们就会慢慢被你去感染的了。
每次你出现的时候最好都有8时间跟他们谈谈话，把你的信仰和他们分享，你得到神的帮助的见证多讲一些。
主啊，救救我。
对不起，万峰有点赶啊。最后一条问题0701呢，他就说5岁的孩子可以做决志祷告吗？
可以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干儿子5岁，我帮他决志了。我是5岁信耶稣的，所以我跟我的干儿子呢，都是5岁就信耶稣。
我比你厉害，我0岁就信耶稣了。
你没有信，
我已经洗礼了。
那个时候是你父母硬把你洗礼而已，你那个时候还未曾信的。
我已经洗礼了，你就逼迫我不信。每个年纪有他们信的方法。如果5岁的时候，可能他的信就是耶稣爱我，
我知道、
就这样，
耶稣爱我、
就这么简单。
我就承认耶稣啊，但是你 baby， 你是婴孩的时候，你怎么说耶稣爱你呢？你根本不知道。
我就哈哈哈哈，就是爱我妈，人家给我施洗的时候我哭了，就是回应嘛。所以呢，不同年纪都可以认识耶稣基督，但是当然啊、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，而不是被成年人引导硬来说的时候呢，这个是一个更好的那个做法。
今天有你这样的存在，我看是你父母的爱你，他不断的引导带领你，所以你才是真的信主。如果你说你婴孩那0岁就已经得救，那个我不接受，是你信主以后。
当信主耶稣，你跟你一家都必得救吗？
但是你必须要自己承认耶稣。
所以我们派别不一样，但是我们都在同一个的节目里头出现。那谢谢你收听我们的主啊救救我，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，抬头995，也可以电邮到数目字的995 at 良友 liangyou.net， 听听我们两个人不同的派别，不同的背景，彼此的对立又相爱的童真牧师还有万峰怎么说了。好，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，我是万峰，
我是童真，
拜拜，
再见。
唱主啊救救